好，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四节，起来读好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之前提到耶稣基督，他为了赎罪钉十字架，后来从死里复活，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以后他升天，无论使徒无论主都很看重这一件事，因着升天，他把天清理干净了，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是因为他升天，他已经得胜。而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带来各样的恩赐。你知道圣灵的各个恩赐，那是记载在使徒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有方言、预言，我们把它翻译成先知讲道，翻方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分辨诸灵的恩赐，保罗在那里列了九种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圣灵的各种恩赐都可能在某一个时机里面显在任何神儿女的身上。有一些神儿女可能是受某一些人的影响吧，他们想到恩赐就会想到那些被认为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的人。可是不，你应该优先想到的是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有这些圣灵的恩赐就像我们身体上各个肢体或者器官的功用一样，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一个需要里面，神都有可能让其中一项两项恩赐彰显在你身上。比方你不要只是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些神的器皿有医病的恩赐，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拣选，怎么决定在什么时机对什么人做什么事。可是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的，也许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他们祷告后一个人得到医治，那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安排在他儿女当中有一些人，神使某一个圣灵的恩赐或者某几个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显得更成熟一点，以至于好像他有一个这样的 ministry， 有这样的一个职事，这样一个神的托付，这样一个服侍的功用跟责任。像这样的人，当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就不是在讲有的时候显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赐，而是他本人就是一个恩赐，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的这一般被称为五大执事，就是像这样的， 它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所以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有的时候显出一个圣礼的恩赐，跟你成为一个恩赐是不一样的，对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提到除了我们刚刚讲五道职事以外，提到更多的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来，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比方帮助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帮助人，可是保罗很明确的讲，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事务有的人，他们就是像一个恩赐一样，他们就特别是帮助人的。我觉得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应该担这样子的一个头衔不为过，就是巴拿巴啊，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啊。当大家都怀疑那个向来迫害教会的扫罗宣称他得救了，大家不太放心的时候，是巴拿巴去把这件事弄清楚，把他引介到教会里面。所以后来使徒才给这个人一个名字，那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叫约瑟，好像他们称他叫做劝慰者，安慰人的，很容易帮助人的啊，翻出来就叫巴拿巴，所以巴拿巴是他的别号。这里提到治理事的各种恩赐，我想保罗并没有讲完，他没有说就是这些啊，我们可以从这里继续去推论，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各样的恩赐。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到的这个我们习称之为五道执事的这几个恩赐我觉得似乎是集中在属灵的恩赐上而且特别是提到在教会中会成为领袖的一种恩赐。今天我给大家花一点时间讲这件事，希望你不会觉得没有兴趣。首先使徒 Apostle 这个英文字 A-P-O-S-T-L-E 希腊文叫做 Apostolos， 所以你听我这样读大概就知道这个字，这个英文字直接从希腊文转成的。这个希腊字原意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如果用在今天差不多就是在讲宣教士啊。其实奉差遣不是只有跨文化的宣教士所有服侍的人都是奉差遣的，对吗？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保罗说的。可是在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有一些门徒跟随他，他呼召他们跟随他，后来从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当中，主拣选了十二个人，圣经特别说主设立他们为使徒，从此以后主让这个称呼有了一个好像专属的意义，显然不是所有的奉差遣的或者服侍的人都叫做使徒，而主拣选这十二位使徒为着要让他们成为最早期建立教会的主要的器皿啊。我们都知道这十二使徒有一位后来卖主就失去他的职分，就是犹大，但是当五旬节来到之前，主复活升天之后，彼得站起来也许他从主得着的启示，他觉得应该补满十二使徒的这个数目，这个位分，所以他们后来拣选了一个人马提亚列在十二使徒中。有的人对这个有意见，认为是彼得 自作主张做的事情，神并不赞同，所以后来神自己兴起了保罗来补足这十二使徒。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事实上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他说他提到使徒是把马提亚列在里面的啊。你要知道路加是跟随保罗的，理论上他应该比较喜欢刚刚那种说法，可是他没有，他把马提亚列在其中。所以也许我们不要这样讲。后来主拣选保罗，保罗也明确的说他是蒙召做使徒。使徒好像是被神设立特别来做一个更根基而且更广泛的服事的人。从这十二使徒包括保罗在内，他们后来的发展，有的写在圣经上，有的没有在圣经上多写，可是在教会传统的过去的文献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些十二使徒中有一些人被认为他们后来有的去了非洲，有的去了波斯，有的甚至远到印度去等等，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无论怎么样，主特别设立使徒似乎给这个职分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是特别要从事更根基还有更广泛的侍奉的他们好像有的并没有很多了，并没有完全局限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也不是游行传道人，不是的。今天有的游行传道人会自觉的是使徒或许是主是不是拣选他们做使徒，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如果以圣经来讲的话，我想那些使徒们并不是游行各处的。保罗虽然到处走，可是他常常在一个地方待好一阵子，真正的建立起一个事工，而不是只是去做客座讲员，对吧？他们被神使用来做更深层、更根基、更广泛的事工，而且常常不局限在一个地方教会，而是有更多的教会跟事工挂在他的身上，或者是在他的关顾遮盖底下。所以新约圣经有时候提到使徒是专指那十二使徒，也许你加上保罗。可是新约圣经在提到使徒的时候并不都以这个意义呈现，有的时候它可以有更广泛的意思，因为圣经还有别人被称为使徒的，比方巴拿巴。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四节，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四节，那里提到保罗跟巴拿巴在加拉太地方。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十四节应该是十四节，不是第四节，对不起，我的讲章可能应该要写大致一点。这里很明显把巴拿巴列为使徒，对不对？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把更多的人列为使徒，特别是在罗马书，罗马书最后一章提到许多保罗问安的人。罗马书十六章，你看第七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罗马书不是使徒行传，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人，对不对？一个他的亲属安多尼古，还有一个尤尼亚， 提到两个人啊，这里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不只是意思是这两个人被称为使徒，显然还有别人，对不对啊？所以好像圣经并没有完全局限在那十二使徒或者保罗身上。我们要知道圣经有的时候提到一个词会这样，有时候那个词可以有不同的范围的意义，比方提到律法，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律法有时候专指十诫，有的时候专指摩西五经里面那些律法的条文，有的时候律法泛指整个摩西五经，甚至有的时候律法指的整本圣经，所以你有可能要看上下文比较知道它指的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读得更准确一点。我自己相信这不是只为初代的教会，就是今天仍然有可以被称为使徒的人，即使他们不一定要以使徒的名分自居。我想那有初代教会的意义，就像初代教会把教会的领袖称为长老，今天不一定大家都这样称呼，也许用牧师，有的用监督，有的用就只称为弟兄等等，有不同的称呼。可是我相信使徒的职分应该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有的。我个人看起来，你可以不太同意，我觉得吴勇长老应该是像一个使徒一样的，他不只是建立他自己的礼拜堂的教会，他的影响的范围，他服事的领域各方面，他很有使徒的等次吧。我想格里汉博士虽然是一个布道家，其实他也我觉得他很有使徒的职分，因为他的事工不是只有他的布道团的工作，他包括成立了一个创始了一个杂志，可能是美国最有名最广泛被订阅的基督教的杂志，就是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是吧，今日基督教啊。还有其实有很多事工是跟他扯上关系的。我自己私下觉得我的牧师荣教师应该也是使徒级的人。当然要不要赋予他们这个头衔可能不是很重要，但神就是这样使用他们。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遇见过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教会都自称为使徒，而且他差不多认为他是主要的使徒吧。他的理由是，你看别人都不敢像我一样自称使徒。我想使徒这样的神的器皿都是那些曾经为着神的国度在某一些领域里面立下重要的根基，成就了宝贵的事工，而且关顾到许多教会圣徒可能还包括一些别的传道人，他们是被神指派来建立而且建造神的教会的重要器皿。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第二个讲到有先知，这个还是今天最被人有兴趣的服事了的职事了，可能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职事。我自己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个讲到这个职事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一下因为圣经没有提过别的职事用这样的方式提他，就只有先知的职分，说先知的讲论你不要藐视，但是要凡事察验。现在神叫我们留意这个职事。我前几周为了别的事情提过美国一位牧师，可能有的人知道他 Mike Bickle， 我们中文把他翻译作毕麦克。 有一些现在全世界都熟悉的事工是跟他是他那边创始的事工，一个就是 Harbin Bowl， 就是秦雨炉，一个带领敬拜祷告带领聚会的方式，一个叫做 Tabernacle of David， 叫什么 TOD 是吧，叫大卫帐幕，那是可以说从他开始的事工、哦、虽然他的教会的名称叫 Forerunner， 叫做先锋，先锋教会。他的教会有一个特点，特别聚集了好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有的是蛮成型的先知职分，也许有的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有一点先知职分的人，他自己很明确的宣称他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先知的职分，可他却能够容纳这些人，而且服侍这些人，让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扮演他们的角色。所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我想他蛮有资格写这个书的，虽然他自己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先知职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rowing in the Prophetic， 我们大概二十几年前吧，他刚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美国，有一个我们的朋友，我太太以前的同学送了我们这本书，所以我就仔细的读过它。我也有点稀奇，以琳书房为什么一直没有出他这本书，他们那么留意先知的职分。我不敢去跟张启明长老讲，因为以前我讲过另外一本书，就是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写的 The Religious Affection， 就是属灵的情感，那是在复兴的时候用的。你一建立这个，他们就会说你来翻好不好？对啊，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什么负担去做这个事情。大概那本书英文本出了十几年以后，后来以琳还是出版了他中译本，叫做《先知训练学校》，好像已经出版。毕麦克写的《先知训练学校》，他在那本书里面，他把教会当中先知的职分，分成四个层次，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不过，也许我们不要太过的，一定要看到一个人要去分析他在哪一个层次里面。也许对自己说比较重要一点。首先是我们今天一起都提到的，差不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经历的事情，我不应该说差不多了，是每一位真实神的儿女都可以经历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有神的话在他们口中，在他们心里。当你说昨天晚上我觉得神对我说，你知道那是先知的职分，你知道吧？你知道不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在犹太人中间，你敢在公开的场合说昨天晚上主对我说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手中的工作看你啊，说不定准备蹲下来捡一块石头，因为只有先知才可以这样从神得到话语。如果你说的话不是很真实的，他们可以根据律法，他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你的。当然现在的时代，他们所在的国家法律不允许这样，在旧约的时代确实是这样，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说爸爸对我说一些话有什么了不起吗？对吧？干嘛去追逐那些先知啊？你自己就可以从神得到话语的。而这个多半是我讲的是为我们自己造就我们自己的啊。也许有的时候那个造就跟别人扯上关系，像我就听过好些类似这种见证，妈妈们常常有这种经验，他们就是忽然跟小孩子问你一件事或者讲一件事，小孩子吓死了，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做的事，然后 很可能是起敬畏的心，下一次就不太敢骗妈妈。就类似这样，这是可能的。我多年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不时的听见有人做见证提到他们这样的经历。我想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他们没有，我没有机会听见，可是他们经验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彼得站起来引用约珥书的话，其中这一句话就是在讲这个，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对吗？这是泛指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可是紧接着也提到你们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是不是有这个话？我的仆人使女他们要说预言，我想这是指着 Mike Bickle 提到的第二个层次。其中有一些人，神的儿女当中，其中有一些人，神有的时候使用他们来，他们得着的话语是为了造就别人的，或许有可能是在聚会当中提出来的。你要知道，提出来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站起来说耶和华如此说，有的人蛮习惯这样说的，这个有一点危险啊。其实就像神对你说话一样，我们个人的经历，我刚刚讲的第一层第一个层次的先知的经历一样，我觉得多半这一类的情况是在你甚至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里面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就在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偶然提到的话就让那个人特别摸到他的心，你甚至完全不知道你刚刚使用了先知的恩赐啊。也许你讲的话是平凡无奇的，可是对他来讲不是，因为他有可能正在遇见这个问题，或者正在想这一件事情，心里就被点醒，那就是先知预言的目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说，先知讲道那就是预言，预言的恩赐是为了安慰造就劝勉人。我们之前提过 MacNichol 牧师在他的教会立了一些法则，你还记得吗？就是如果有人出一点差错，第一次让他 pass 过去，第二次呢去提醒他甚至警告他，他还再犯第三次就去给他一个警告，告诉他如果你再来就要怎么做，然后第四次就要照着你所说的去做，进入教会纪律的 程序里面。我想 Mike Bickle 牧师提到这个处理教会中的事情的方式，就是特别针对我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他教会里面有不少这样的知识，所以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很有兴趣要成为这种说预言的知识，有的很好，借着这个他们逐渐学习而能够变得更老练，可是有的人他们只是喜欢这样，很可能会产生问题的，所以需要察言，需要留意。可是这样的职分，我觉得应该是在教会里面最普遍的先知的职分啊。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不要只是追逐那些比较摆在台面上的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初到荣教士那边去追求的时候，其实我初认识主，我就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我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可以充满了神的同在，可是我一直没有方言，我没有方言成为我一个拦阻，因为我因为没有方言，当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以为一个人一有方言就会很自然的24小时都充满了神的同在，当然不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到罗东去，我也还没有结婚，我住在沟子口喜安堂的一个弟兄之家。到了周末，有时候会有几位弟兄，他们从远地来追求， 要参加星期六星期天的聚会，他们就会借住在弟兄之家。其中有一位弟兄每一个周末都会来，那个弟兄有一点脑性麻痹，他读文化大学，他有一点脑性麻痹，所以讲话讲不清楚，有时候这样还是讲不出来这样。可是我蛮羡慕他的，因为我每一个星期天清晨都会看见他坐在我们弟兄之家的院子那边一个地角落，在那边祷告。他说起方言来可流利了。有一天我也在晨更，他也在晨更，他忽然跑进我的房间，他说：曹弟兄，主要我来告诉你，你应该多多的说方言。那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也没有坚持，他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走了。当然我们的对话花一点时间，因为他讲话讲不太清楚。可是主就是这样，如果是别人跟我讲，我会当作只是一般性的勉励，他来跟我讲，我就觉得不一样，你知道吧。就在那个之后没有几天，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忽然荣教主在安静的时候，荣教主离开他的座位，跑来我旁边跟我讲同样的事情，关于说方言的事。我开始认真的面对这些事，可是我一直到之后又过一小段时间，我们一起跟我的妻子一起到罗东去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月，我才开始有方言。可是有时候神可以借着这样的人给你说话。真正的先知预言应该是像这样的，而不是一定要去说2020年会发生什么事那一种预言。麦克尼古牧师提到的先知职分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跟第二个层次相似，但是在有一些人身上，像我们今天一起都提到的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在他身上变成一个更成熟的职分，以至于他成为赐给教会的恩赐。那这就像以弗所书4:11讲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样的人被称为先知。我还是提醒大家，那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你还是要查验，不要因为他自称为先知，你就看他是先知，好不好？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这以前我们教导过不止一次，帖撒罗尼迦前书5末了的地方提到先知的讲论，他说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0-21啊。人很容易因为这样，他们就说某一个人他说了一个预言有应验，我查验过他一定是真先知，然后他无论说什么你都信。这句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很确定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凡是查验后面说什么善美都要持守，所以请问他查验什么？他不是查验那个人是不是真先知，他是查验那个人说的话是不是善美的，对吧？我没有说错吧？保罗意思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如果那一次他说的话是好的，甚至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出于神就说那个话，可能有可能提到的是圣经的话是好的，你就去持守，你不要管他是不是真先知。就像主讲的，连法利赛人的话你都要听，因为他是教导神的话，其实他的行为不足取。好，那一次他说的如果有应验， 神并没有叫我们因此判断说这个人真先知，然后所有他说的话都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就要听，没有这一回事。主叫我们查验的是他说的话，下一次他再说什么话还是要查验。那些无法查验的话，所有那些所谓被认为是先知的人无法查验的话，我们都听听就好，不是说不要在意，因为不要藐视嘛，放在心上，不要那么快就要跟着去做什么事，或者是哇到处去传给别人。什么叫做你无法查验的事呢？他告诉你说今年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一旦没有发生，他们就说因为大家悔改了，因为大家祷告了。我不是说这样讲一定是不对的，但是那是无法查验的事。可是他不是叫你说你要多祷告吗？那这是不是善美的？那你就多祷告嘛，就这样。那听懂我的意思？你不需要认定他的那些预言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凡是不能查验的，你就这样放在心上就好。这样懂我意思吗？其实真正先知的职分，这个第三个等级先知的职分，要记得它是用来建造教会的职分，它应该是给教会带来真正的建造的。事实上真实先知的职分会在建立或者建造教会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真正先知的职分不是把人叫出来说一些预言，或许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形里面神感动一个人这样做，可是变成很普遍化的情形，我自己就觉得很怪异。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先知分一向都不是这样的。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在安提阿建立教会的那一群人，称他们叫做几位先知和教师，对吗？他留在那个教会，他们事实上就是牧养那个教会的人，他们不是外来的讲员。他们的先知职分不是表现在把人找出来说预言的，不是的。但他们在那边所教导的、所传讲的神的道，让教会被建立起来，以至于安提阿建立成当时最模范的教会之一，使得那个当时有可能是罗马第三座大城、第三大的城市，很多人在那个城市里面，教会却有名声，不是因为刻意去走上街头有名声的，就是因为他们表现的，以至于人家给他们一个绰号，称他们叫做基督人。后来教会觉得这个名字蛮好的，就自称为基督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基督徒。基督徒是外邦人给我们的称呼，你知道吧？在安提阿开始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读过这个吗？使徒行传十一章末了的话，应该是像这样。我觉得初代教会的先知职分多半是地方教会的职分，而不是游行的讲员。除了亚加布以外，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看到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是游行的讲员。那些在安提阿服侍的那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也其中有一些原来在耶路撒冷教会，应该也是在那边许多年有根基的人，后来因为逼迫的事分散到各地，后来他们建立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在安提阿应该也待一段时间的。耶路撒冷教会曾经有两个弟兄被使徒们差派跟着保罗到外邦的教会去，为了要把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做见证传给他们。那两位被称为先知，一个叫希拉，一个叫犹大，你记得吗？后来他们做完事以后，犹大回耶路撒冷去了，希拉却觉得神带领他留在安提阿。后来他在第二次保罗宣教旅程上 成为保罗的重要同工，跟他一起出去。他们虽然有这种情形，他们也不是游行的传道人，他们都曾经多年固定在一个地方服侍。我特别觉得先知职分应该这样，才不会像有的讲员到了一个地方，然后碰见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八年还没有小孩，这个讲员就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怀孕或者要生一个孩子，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吗？有可能从此以后再不会回到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年，比方了，我去了，那个姊妹就问我说，主这样说，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怀孕？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自己教会的会友，我猜那样的传道人就会小心一点，不敢这样讲，一定要更确认才敢讲。你同意我吧？我比较相信初代教会的先知职分比较多是地方教会的职分，所以对那些外来的讲员，请特别留意查验一下吧，查验他所讲的话。也许初代教会有一个人不是地方教会的职分的先知，就是亚加布。其实我没有把握了，圣经虽然提到好像他有时候出现在不同地方，很可能他还是多半的说委身在一个地方的，有可能。而亚加布有可能是列在 MacBickle 所说的第四个等级的先知之分。 MacBickle 特别把它列出来，我猜是因为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两位是像这样，就是他们已经很蛮接近旧约的先知的职分，也就是神常常有时候会使用他们说出那种很确定的而且影响深远的预言来。你要知道先知的职分最主要并不是说预言，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成预言啊，先知都让你觉得先知的职分主要是在说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其实不是的。希腊文里面先知这个字叫 prophetes， 这个字开头是 PRO， 你如果懂英文你知道 PRO 并不见得要有预先的意思，英文里面自首预先的意思是 PRE， 对不对？ prepare 预备，这个预先 pre pro 不是这个意思， pro 包括了在什么之中或者在什么的面前等等这样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神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像这样的器皿，就是今天也有，他们也许说出一个更影响深远的一个预言来，而且很准确的。也许亚加布是像这样的吧，他也有一些举动有点像旧约先知，对不对？跟保罗要了他的皮带，然后捆住自己的手，说在耶路撒冷他们也要，外邦人也要这样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提起来像以赛亚这些人做的事情。他预言过一个大饥荒，后来就有了，他并没有说如果你们祷告就会没有，他并没有。我想 MacBickle 的教会里面他们接触的至少有两个人 MacBickle 认为他有这种第四个层次的先知的职分，一个叫 Bob Jones， 一个叫做 Paul Kane。很可惜这两个人后来都曾经在生活上有失败，很可惜的是，我有一次读到一本传记，是英国伦敦有一个教会，我从年轻就知道那个教会，因为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曾经两段时期担任过那个教会的牧师，紧接着接续他的是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听过吗？ 有名的圣经学者，我们有中文的译本他的讲章。接续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的牧师叫 R.T. Kendall， 我读到那本传记的时候，他刚在那个教会服侍了23年吧，然后刚退休不久，他写了一本自传，叫做什么荣耀，有荣耀这个字吧，啊，英文的啦。有人我在去英国的时候，他们给我就仔细读过，它里面很有意思。那个教堂我很有兴趣，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我还曾经请他们带我去那里，还站上他们教会的讲台，因为那里曾经有一些很好的解经家站过的讲台。我讲站讲台，我去站讲台是没有会众在那里的了。可是我很稀奇，听 R.T. Kendall 提到他在牧会的期间，他把灵恩引进那个教会，知道吗？其中一个他开始引进，是因为他请了一个讲员，是当年1970年代在美国带起 Jesus People Movement 的器皿，耶稣子民运动的器皿。后来他请过一次 Paul Kane 去他们教会，我刚刚讲那个先知，那个 Paul Kane， Paul Kane 不太会讲道，可是他站上讲台，轮到他讲的时候，站上讲台，他做了一件事，他把会众当中一个年长的姊妹叫起来，然后讲出他的名字。他第一次来，他完全不认识，牧师也确定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但讲出他的名字，他把他家的电话跟地址都背起来，背出来。英国的地址很难背的，你知道吧？它的邮递区号是两个数字中间一个英文字母，两个英文字母中间一个数字，六个字的。他背得非常正确，然后接下去给他讲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话。很多被认为是先知的人，常常在说出那种精确的东西，被人家认为很准的东西，其实都是模糊不清的。然后他在讲起他的预言来，可是清楚得很。可是 Paul Kane 刚好相反，他给他讲一个很普通的话，他说你可以放心，你的丈夫在主那里。那个姊妹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她的丈夫一辈子反对基督教，在病中最后临终之前才表示要信主，她完全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信主。可是因为她前面讲的这么准确，连她地址都背出来，那个姊妹当然知道这个人不可能认识她，所以那些话就有力量，就像这样。我也觉得先知应该比较像这样啊。哎，我们讲下一个传福音的恩赐。我今天讲不完这五大知识，但是我还是再讲一点，我才结束。传福音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很自然生命的表现，对吗？我们尝到美好，我们自然想跟人分享，而且我们为主做见证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天命，你也可以说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都应该做光做盐，为耶稣做见证，不都是指着去传福音去说话，而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是耶稣的见证，你知道吧？像那个19世纪的大布道家穆迪，他很明显被认为是传福音职分跟恩赐的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见证，但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言语，听懂吧？他自己是常常在讲台上做布道家的人，而且他要求自己，他有很多年要求自己每一天要个别的跟一个人传福音，那当然都用言语，但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言语， 所以在他心目中为主做见证当然是指的更要紧，指的整个生命的表现。你在圣经里面提到为主做见证，我希望你带着这样的意识去想他，而不要只带着要去跟人家说什么话。虽然你还是应该要跟人家说什么话，那个就像彼得讲的，你要常做准备，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活出那个样子来，一定会有机会传福音的。可是像其他的恩赐一样，仍然有一些人神使他们在这一方面有更成熟的恩赐，以至于他们成为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被称为传福音的。圣经里面特别有一个人，圣经明确的用这个头衔给他，你知道是谁？你回答不出来，我觉得你不太熟悉《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提到一个人叫做传福音的腓力，听过吗？嗯，那个就是当年被选为七个管理饭食的人中间的一位，也是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建立当地的教会，后来又被圣灵差派去给一个从埃提阿伯，有可能是今天的伊索皮亚来的一个太监，一个可能黑皮肤的一个大官，在路上在他马车上遇见他，给他传福音，有没有？你今天周报上面刊头的那一张图片就是这个故事了。我想教会历史上也有好些布道家被大家公认是布道家的。我刚刚提到穆迪，二十世纪的格里汉应该很明显是一个这样，还有一些你可能不见得知道他的名字 ，Billy Sunday、Oswald Smith， 他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 Smith Wiggles， 是不是？我们常提到他。有一些人他们特别有医病的恩赐，成为一个布道家，我们称他叫医病布道家。其实传福音的是一个圣灵的恩赐，他们常常也有一些圣灵恩赐在他们身上。有的人是有医病的恩赐，有的人可能会有知识的言语或智慧言语的恩赐，像宋尚杰就是，他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他有时在台上指着一个地方说，你偷你老板的钱，连多少钱都讲出来，你还不悔改，吓得人可能要悔改，以为有人去告密。我看过有人，他们不是这样做先知的，他们在台上就说，今天主说今天早上聚会，有人有背痛，有人有肾脏的问题，有人有肝病问题，有人有 cancer， 有人有心脏病，主要医治你。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我也会讲，我不需要医病的恩赐，也不需要先知的职分。可是像有一些布道家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很明确的，就是指出这个来。这个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游行各地的布道家，像连施布真，他当然不是灵恩的，可是他都有这种经验。他就曾经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主日讲道的时候，忽然中间指着某一个包厢的位置讲出一个类似你买一个缝衣机没有告诉你太太，大概类似这样子的话，还没有告诉你先生，还有怎么样。他甚至曾经提到一个人偷窃，那个人会后来告诉施布真说，你一定不可以告诉别人。其实施布真根本不知道主讲的是谁。可是有的人确实在这些方面有更清楚的恩赐，这些人有的是一个地方教会的执事，有的是游行的布道家。我们比较习惯看那些游行的布道家，称他们为布道家。其实有一些牧师， 他们虽然是一个牧师，就像施布正一样，他是有很强的传福音的恩赐的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没有，可是有一些人有啊。其实不是只有传道人这样，有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不觉得一定要用他带了很多人信主来定义他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不一定是这样，可是他们有影响力，他们有可能信主以后，他的家族里面就一个一个受影响。那些人不一定来到他的教会，可能在别的地方信主。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平信徒，可是他们就是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多年前，好几十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画家。我在一个场合里面遇见他，他就给我讲，其实是在给我抱怨。他因为是画家，还有很多学生，他都带那些学生查经啊，传福音给他们。那些学生就以十个、二十个这样信主的啊。然后他给我抱怨什么呢？他说我把他们带去教会，他们没有这办法在教会里面生根，他就抱怨教会。那时候我年轻，我就听他讲，我没有多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他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在那个时代，他的教会是台北，应该是做福音工作做的最棒的教会之一，吴永长老的教会。我今天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传福音的恩赐一定要跟教会配搭，因为你是在这个五个执事之一，他的目标是要成全圣徒，好叫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传福音叫三十个人信主，你带进教会就有三个人留下来被建造，你就应该看你带出了三个人，而不要看你带出三十个人，你懂我意思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撒种一样。就是格里汉博士他的那么大的布道会，神这样重用他，不时的有人他们自己会这样做，留意那些在布道会决志信主的人，后来有多少加入教会。他们的数据差不多是这样，在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个比例蛮高的；在非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那个比例蛮低的。可是不一定表示他的工作失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提到这五大职分，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那个最重要的是成全圣徒，你知道吧？后面那两样是圣徒被成全以后很自然会有的情形。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